美国新冠死亡人数突破50万，疫情将会如何转折？离拐点还有多远？另外，台湾控制疫情取得惊人的成功，专家说除了努力不懈，还有好运气帮忙。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新冠死亡人数突破50万，超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越战美国死亡人数的总和。不过在这个黑暗的时刻，美国也出现了让人欣慰的消息，连续几个星期来新的感染和死亡人数大幅度下降，疫苗接种的速度也逐渐的加快。那美国的疫情接下来会如何发展？近来感染和死亡人数下降的趋势能不能持续？新冠变体扩散会不会导致第四次疫情高峰？今天我们邀请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杰克逊医院医生部主任陈雄英医生来分析和解答。陈医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主持人叶凡好。
那从2020年1月21号美国确诊第一例新冠感染到2020年的12月，几乎是一年的时间，美国新冠死亡人数达到了30万。可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也就是2020年12月到今年的1月，死亡人数突破了40万，再过一个月到今年2月22号突破了50万。那陈医生，在这三个月里死亡人数激增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从去年2月份美国开始出现第一例新冠病人死亡，去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的 CDC 曾经预警过新冠病毒有可能导致24万左右的美国人丧失生命。然而挺不幸的是，才一年的时间，与新冠有关病故的美国人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的2倍。所以呢，我们再次对所有与新冠感染有关的死者表示深切的哀悼。死亡人数在最近三个月激增的主要原因应该和气候和节假日有关，因为过去的几个月是冬季，新冠感染的人数确实开始增加。同时呢，10月底、12月底又是美国最大的传统节日，感恩节和圣诞节的日子，这两个节日呢，造成人群流动极大的增加。同时因为过去几个月是冬天，人们待在室内的时间也增加，所以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就导致了有可能导致新冠感染的人数增多，最终导致住院以及死亡人数的增加。那么为什么冬季是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季节呢？这里我用流感来做个例子。以往科学家从流感病毒的研究中发现，流感的传播和温度以及相对湿度有关，流感病毒在低温下可以存活更长的时间，所以利于它的传播。而湿度呢，会改变携带病毒的呼吸道飞沫的大小和组成，那么在冬天的干燥和低温度下，呼吸飞沫中的盐分可能被结晶出来，导致盐浓度的降低，这样呢就有利于病毒的生存。而空气中比较少的水蒸气呢，也会导致更多的水从呼吸飞沫中蒸发，那么就导致呼吸飞沫的尺寸更小，那么小的飞沫呢就可能传播得更远，并且能够在空气中停留更长的时间，那么这些飞沫也可能含有较高的活病毒浓度。所以呢，同时随着温度和相对湿度的下降，我们人体呼吸道的免疫力也有可能减弱，比如我们的鼻腔黏膜在冬季也是比较干燥的，这样呢机体清除这些呼吸道残留的这些异物啊，可能就无法有效的发挥作用。所以呢，人体在冬季呢也很容易感染病毒或者细菌，所以历来秋冬季的流感发生率都高。而以往的对冠状病毒研究表明，冠状病毒在冬季的传播也和流感一样，同样也会增加。而新冠呢是冠状病毒，所以新冠的传播呢也许符合这个规律。这样当新冠病毒在冬季容易传播，感染的人数就会增加，所以呢最后很不幸死亡的人数也就激增了。
那这个给我们上了非常好的一课，就是冬季防疫是更加的重要，更加的有挑战性。那美国这个人口啊，占全世界的4%，可是呢，它的这个死亡人数却占了全球的大约20%。那总感染率也是超过了2800万，位居全球第一。那根据这个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数据显示，在2020年的上半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 77.8， 比去年减少了一年。那这个跟新冠疫情有多大的关系？那这个疫情又给美国的公共卫生带来多大的威胁呢？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很不幸的事实，因为美国目前确实是全球新冠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比如说我过去在一年的临床上确实看到不少一家一家的病人来医院住院， 那么流感是不会有这种情况的，而且我也见到过一家有两个人死于新冠的情况，所以呢，很不幸，这确实是美国公共卫生的一个危机。因为传染病三大要素，一个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在这方面呢，美国做的确实有不少的缺陷。比如说，这过去死去的这50多万人中，其中有1/3是老年院和长城康复中心的年长啊、体弱啊或者多病的患者。而即使是经过了近一年多的严重的疫情，那么戴口罩啊、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大家人人皆知。但是，平时你看看周围，能够真正能做到的或者做得好的，确实是不够尽人意。所以，很希望这个普通民众在达到群体免疫之前，一定要继续高度重视疫情，千万不要放松警惕。
不过近来也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连续几个星期来美国感染和死亡的人数下降了。那2月24号美国确诊的这个人数呢，比两个星期前减少了40%，和去年12月相比更是减少了60%。那1月份的最高单日死亡人数是达到了3300人啊。不过呢，在2月22号的单日死亡人数呢是大约1900人，有很大的下降。那这个感染和死亡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个下降的趋势能不能持续下去呢，陈医生？
对，近几周我们全美范围内，我们医院也确实看到新冠这个发病率确实出现了下降，而且英国呢新增的病例这个过去两周也下降了40%，他们的死亡人数也下降的比较多。那么我个人认为，这个感染和死亡人数急剧减少，主要原因还是疫苗开始发挥作用。因为辉瑞的疫苗从去年12月中旬开始接种。莫德纳的疫苗几个星期后也开始了接种。那么这个接种呢，一个是对医疗人物优先，医疗有关的人士优先，还有对老年人和老人院的高龄患者优先。那么在去年12月底的时候，100万人里面有600多人感染，而今年到了2月中旬，100万人里面只有257人感染。那么这个降幅是比较大的，它达到了将近60%。而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呢，新冠疫苗接种九个礼拜之后，单日新增的病例数的降幅呢，也是达到50%左右。那么，美国疾控中心在前几天发表的报告说，全美接种了已经有6300多万剂，那么完成了2针接种的也有将近2000万人了。那么这个就分别达到了12%和6%左右。那么再加上美国自然感染的2800多万人，那么这个对疫情的这个传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阻止作用。这里我也要提一下，去年年底，如果观众记得，美国还推出了一个鸡尾酒抗体疗法，这个呢对早期新冠病人的治疗呢，我们在临床上观察是非常有效的。那么如果符合适应症，这种鸡尾酒抗体疗法只需要打一针，那么可以避免很多病人的住院，这个呢对死亡率的降低确实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那么就我自己工作的医院来说呢，我也看到过去几个高峰，比如说第一个高峰在6月份，第二个在12月份，最大的高峰是上个月1月份。那么在上个月一月份，我们医院最高住院病人这个平均每天是达到了76人。而在去年底疫苗开始接种之后，过去了将近2个月左右，那么这个月我们医院的新冠病人平均也降到了30左右，今天是只有27个住院的病人。所以呢，这个说明拐点可能要快来到了。我们医院的情况跟全美的这个新冠高峰啊、死亡人数高峰也比较吻合。如果能随着更多人开始接种疫苗呢，希望这种情况能够进一步得到持续。因为过去几个月是冬季嘛，所以按理就应该是呼吸道传染疾病，比如说流感啊、新冠传染的高峰期。那么呢，希望过了3月份之后，天气开始转暖，新冠的疫情希望能够得到更大的好转。
可是目前的这个有一个不幸的消息，就是英国、南非和巴西的这些病毒，新冠病毒的变体正在迅速的扩散。那在美国也发现了1700多例这个新冠变体的感染。那您认为这个新的毒株威胁有多大？有没有可能导致第四次的疫情高峰？
对，这个新冠变异毒株确实还是比较危险的啊，具体到底有多危险需要更多的临床数据和观察。但是呢，目前的观察是它的传染性确实更强，但是致病性好像并没有更大的增强。所以呢，是否会出现第四次疫情呢，主要看这个 目前已经问世和马上要问世的疫苗对这个新冠变异的毒株有没有更好的预防作用？目前看到的报道呢，这个目前这两款新冠疫苗对这个变异的毒株也有相当的预防作用。比如说从英国的经验来说，他们的疫苗接种速度比较快，那么新冠染病的人数呢最近出现大幅度的下降。那么美国也同样，我们也观察到过去几周这个感染的大幅度下降，那么这就间接说明这个疫苗对新冠不管是什么毒株看来都有一定的效果。所以呢，民众应该继续重视和防护，然后呢，我们当然希望第四次疫情的高峰最好不要出现。
那我们知道这个辉瑞和莫德纳的两剂式疫苗，它中间间隔的时间分别是3个星期和4个星期。那美国著名学府这个布朗大学的卫生医疗这个公共卫生医疗学院的院长啊，阿西什吉哈，他建议为了更快的给更多的高风险的人注射，他说把这个两剂的时间呢分别延长到6周和8周。您怎么看这样的建议？
在疫苗不足的情况下推迟第二剂的疫苗接种，如果能让更多的人打上疫苗，这确实是一个好的办法。最新的研究报告来自于苏格兰，他们显示呢，单剂辉瑞疫苗注射4个礼拜之后，新冠肺炎患者住院率确实下降了85%到90%左右。但是目前这个疫苗两针接种间隔时间是为了使疫苗能够达到96%左右的预防性，因为这是经过临床3期试验得来的结果。所以呢，如果把这第二针推迟6到8周，危险是肯定不会有的，但是这个新冠预防的效果可能会打一点的折扣。具体怎么样还需要更多的研究。那么这两天呢，那个什么这个把这个两针改为一针提议还在辩论呢。好在昨天有新闻说，美国强生公司的这个新冠疫苗呢，可能这个周末就能得到紧急授权。这个疫苗只需要打一针，而且储存非常方便。所以呢，希望这个新的疫苗能够给目前疫苗供应不足的严峻形势能够带来好转。
嗯，那美国这个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预计呢，到今年的6月1号还会有91000名美国人死于新冠。您根据目前这个单日的死亡人数，我们现在前两天最低的是1900人左右，那这样推算的话，一个月的死亡人数就可能要将近6万。您觉得这个估计是否有点乐观？那我们有没有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说在6月1号之前死亡人数只有9万人？
这个我个人认为是稍稍乐观了一点点。我们当然希望美国因为新冠未来几周的死亡人数能够出现大的下降，因为只要感染人数下降，那么住院人数就会下降，最后死亡人数也会下降。比如说我工作这个医院，那么最近几天这个重症病房的新冠病人就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不过呢，按目前的趋势来说呢，如果疫苗接种的速度能够保持或者加快，并加大对疫苗覆盖的范围，同时呢，对这个变种病毒持续加强监控，而且民众能够继续保持警觉啊，戴好口罩、社交距离、勤洗手，加上天气开始转暖，那么希望在过了3月之后，染病的人数能够得到持续的下降。
那你认为这个拐点离我们还有多远？
拐点估计还有1个月左右，如果过了3月份天气转暖呢，然后打疫苗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样的话呢，希望拐点能够真正的出现。
嗯，好，非常感谢您，陈医生。那非常感谢阿拉巴马州杰克逊医院住院部主任陈雄英医生为我们做的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